懂法律啊，不懂法律杀人你就不受死刑吗？没有这个道理吧。啊，这本身就有罪。啊，淫欲是罪，性罪。啊，偷盗是性罪。妄语欺骗众生也是性罪。不管你吃不吃戒，本身就是罪。五戒里面饮酒呢属于戒罪，饮酒没有罪呀。为什么佛要把它叫做重戒呢？怕你饮酒，酒喝醉了犯前面的过失，造前面这些恶业，所以酒是防范的。啊，你是破了九戒的戒罪，那个不是戒罪。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，要明了吧。往年我在台中求学的时候，李老师给我们讲礼记，这个礼记是我提请的，老师很不愿意讲啊，他说为什么呢？现在谁学嘛？那么既然没有人学，讲他干什么嘛？我是苦苦的求了多少次他才给我们讲了几篇，就讲到礼记嘛，当然一定提到这个礼记注解的人，这注解的人啊，郑康成、郑玄宗，我们采取十三经殿本的这个经本，这个郑玄注解。就讲到郑玄的故事。你看中国，中国人常讲啊，这个饮酒三百杯呀，三百杯呀是有个典故，这个典故啊就是郑康成的典故。郑康成是汉朝大儒啊，这个人聪明绝顶啊。他在求学的时候，他的老师有学问，官也做得很大，可是啊，习气就是我们讲的嗜好，嗜好很多，这个习气断不了。所以给学生上课的时候，他还要欣赏应用。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电唱机呀，没有这个东西啊。他家里呀有乐队，估计都是女孩子，在家里养的乐队，有个乐队。他上课的时候啊，这些女孩子后面唱歌，这个弹琴，他一面欣赏一面给大家上课，后面呢就用一个布幔呢围起来，用个布幔围起来，这是他老师上课这个情形啊。那么学生哪一个不向后面去看看呢？这免不了的事情吧。只有郑康成在他那个地方三年从来没有看幕后看一眼，他的老师注意到，老师想的，他说这个三年教学啊，这个东西，郑康成他一个人完全学出来。可是老师是凡夫，不是圣人，这个嫉妒心还是免不掉。知道这个学生将来一定超过他，老师不服啊，想办法什么？想办法陷害他。来整他。所以这个学生郑康成回家的时候拜别老师回家的时候，老师带着学生到十里长亭去送行。送行说每一个学生每个人敬郑康成三杯酒。大概有几十个人呢，郑康成就喝了三百杯啊。老师是把他灌醉呀，灌醉之后以后整他了。 哪里晓得邓康成300杯下去之后啊，小小的礼节都不识，他有这么大的酒量。所以李老师当时讲到这个地方，他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个酒量啊，释迦牟尼佛这条戒就不要了，就没有了，何必执这条戒呢？300杯他不醉呀，啊，这样他离开了，离开他这个老师，还是买了这个杀手，想在路上陷害他，啊，害他，啊，他聪明，啊，他走了没有多远，走小路岔路回去了，啊，这历史上有这么一段故事，老师也嫉妒学生呐。你才晓得多艰难，多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么这是历史上真实的故事啊，所以这是遮罪跟性罪啊，我们一定要搞清楚。遮罪呢，那就是做法忏悔，就依照佛讲的忏悔方法不重，啊，向大家宣布我做了一些什么错事情。我的这些教戒我没有能遵守，不犯。如果是犯性罪呢，那这个里面忏悔呀，就有四忏有礼忏，比较上要麻烦，那要真正发自于内心悔过，后不再造，求佛菩萨加持，求瑞相，求感应。那么这是他忏悔方法，在经论里面很多，在过去明朝末年偶一大师就以沾茶禅法，啊，那是以地藏法门，啊，修这个沾茶法，啊，这个方法的确很有效，啊，地藏三经里面有一部，啊，就是忏悔法，啊，沾茶善恶业报经，啊，这个里面呢就教给你忏悔的方法。啊，偶业大师他老人家一生用这个方法来修忏悔门，这也值得我们学习。可是遮罪里面呢开源很多，我们必须要懂得，所以戒律是活活泼泼的，不是死板板的。我在美国许多同修，啊，他学佛，先生不学佛，家人不学佛，但是对他学佛呢并不排斥，啊，学佛之后啊他要吃素，吃素这个家人就困难了，啊，我有一次在迈阿密有个同修家里，他先生就问过，他这个素菜如果要没有葱蒜这些配料，这个味道没有，这个很难吃啊。他问我这个要不要紧呢？我不要紧，可以用。你要晓得，他用一点葱蒜的时候，比吃肉好多了，能够叫他不吃肉啊，吃一点葱蒜，算得了什么呢？开源。如果连这个这些佐料他都不许他用的话，他就不吃素了，天天还是吃肉了，吃众生肉了。我们在这里比较轻重，能够让他不造重罪，那个轻罪就可以全通了，啊，通权大变了，哪有那么计较的事情呢？何况做料这个佛门里面决定不许，寺院里为什么呢？怕人家积邪， 啊，人家丰富几十年，你看那个和尚不守戒，你看还吃葱蒜。那居士你们在家里面就没有嫌疑了吗？外头人不会去说你这些闲话了。这个可不可以呢？可以。有没有过失呢？没有过失。佛为什么禁止这个五辛呢？五辛吃过量就有过失，就像酒一样，它是属于戒罪的，酒喝醉了才会有过失啊。有很多人酒喝醉了就睡大觉了，他不会犯过失啊，那个没事啊。酒喝醉了发酒疯了，那个就麻烦了，那才有过失。那我们看到很多酒性不错的，酒喝醉的时候他就找地方睡觉去了，那所以这种人就不会有过失。一定要明白事实真相，佛家没有定法，不是一定的。这个佐料里面配这个等于说是香料一样东西，这个起不了作用。你比如料酒，有的人烧菜里面呢配这个酒，那个酒在里面不会醉的，你吃那个会醉吗？不会，那个不叫做火戒。我过去在台中慈光图书馆，我们工作人员有三个人，里面有一位刘居士，他现在还在，听说已经出家了，山东人，喜欢吃大蒜了，每一餐没有大蒜就吃不下饭了，总要吃几瓣大蒜。那厨房里面烧饭的一位老太太，也是个老居士，很虔诚的，天天骂他破戒。可是烧饭的每一天跟李老师煮面，李老师山东人喜欢吃面，这个面里头放料酒，加料酒，这个刘居士天天骂他，你破戒，你看你流放酒。我们在旁边常常在看笑话了，其实呢两边都没有过失啊。他那个大蒜吃几瓣的时候他不起作用啊，这个面里就放一点酒料酒也不起作用啊，都算是配料来用。那么在寺院里面是有人嫌疑，怕嫌疑，在像这些居士道场居士家里面没事情。我们要懂这个道理，不是说犯了这一点滔天大罪的这个不得了了啊，说的那么严重，真正严重的他就忘掉了。真正严重是什么？你看沙弥律与沙弥戒，身上带钱是犯大戒啊。那我们每天身上都装钞票啊，你这个大戒的时候你不说，那个小的你把它渲染，岂不叫颠倒啊。佛为什么叫这个出家人身上不要带钱呢？也是这件防止贪心啊。这个钱呢越多就贪心越重，越多就越舍不得啊。所以说佛禁止出家人手里头这个有这些钱啊，身上不能带钱，手上不能够捉拿这金银财宝，都是属于这一界。我们一定要懂得啊，这是防非止故，一种权宜的设施，知道世尊教学的苦心，处处为我们做许多防范的工作。那么这是两种罪，有两种忏悔的方法。那么在试探，比如我们修忏悔法啊，像刚才所说的啊，你修大悲忏啊，修梁皇忏，修水忏，照着这个仪规上去做，这是有试探啊。依照这个忏仪里面教诲的 真正去做啊，那才有用啊。不是念一遍念一遍没用，要真正去做。如果能够一定开会就修清净心，清净心里面生智慧了，然后明了这些罪业的真相。佛在经上讲，万法皆空啊，万法缘生，凡是缘生之法，当即皆空，了不可得。那我们造作种种罪业是缘生的，既是缘生之法嘛，当然也是当体皆空，了不可得。这是一定的道理啊！你明白这个道理了，其如空性呢，这个罪就没有了。但是你要不能够其如，这个其如就我们通常讲正得了。你没有证得这个境界，你没有入这个境界，你千万不要想，哎，罪业是空的。你吃饭空不空呢？吃饭不空啊，这一不空就一切都不空。你想的，一空一切空。啊，你果然能够其如这一切空啊，你的罪业就消除了。如像《金刚经》的境界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啊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无始观。观是慧眼，入这个境界了。那再要经前面讲的三心不可得，缘起性空，这个最重要。你真正的解脱了，不但六道超越了，十法界也超越了。这是理忏，从理上修这个忏悔法。事上的忏悔是福烦恼，福罪业，让这个罪业呢不起现行。理上这个忏悔法呢，是把罪业的根拔掉，连根拔除啊，真正是转烦恼成菩提，转生死为涅槃，这才是究竟的忏悔法。那么这种忏悔法从哪里下手呢？佛在经上教给我们十个入手的方法啊，佛讲有十桩事情是顺着生死，也就是说这十桩事情如果你有，你决定是在搞生死轮回，你脱离不了三界六道。另外有十桩事情呢，是可以让你啊超越轮回，超越十法界，也有十条。我们要先铲除随顺生死的十种错误的心理。这十条，第一个就是忘记人我，其余身见，忘是虚妄啊，没有这个事实啊，即就是执着啊，你虚妄的执着这个身体是我，执着别人那个身体是人。 从这个里面升起严重的物质。佛把这个列在第一条啊，第一条叫身见。你看我们在见思烦恼里面，见乎五大类，第一类身见啊，身见这个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这个五大类是我们错误的见解呀。头一个就是身见，身见是怎么来的呢？不了解事实真相，在事实真相里头升起严重的误会，把这个身当作，于是这里面就起是非缘故，颠倒妄想的轮回的根本。你要问六道轮回从哪来的？六道轮回是怎么来的？就是这么一张事情。这是佛把轮回的根本、轮回的原因给我们说出来。所以佛法里面的善恶，为自己就是恶，为别人就是善。他这个标准是这么定：为自己增长我净，增长我执，这个东西多麻烦。不为我了，为众生了，我执慢慢就淡薄了，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，欢欢喜喜、快快乐乐，为众生、为社会。无论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，都是为社会、为众生服务的，都是真正的做到牺牲奉献。实在讲，牺牲奉献里头还有我执，谁牺牲？我牺牲。谁奉献？我奉献呢？我还没忘掉吧？牺牲奉献都没有啊，发而如是啊，自自然然，我就是这个做法。所以把我给淡忘掉才行啊，为众生。第二种呢，内有烦恼啊，烦恼就是是非人我、贪嗔痴慢啊，无量无边的烦恼里面有啊，外面有诱惑，这个地方麻烦大了。外面的诱惑有人的诱惑，有色的诱惑，有物的诱惑，诱惑太多太多了。今天的社会啊，步步都是陷阱啊，步步都是火坑啊。有几个人能够一帆风顺呢，走过这个险道？太难了。你要没有真实智慧，没有不被诱惑的。这个造作的恶业就这么啊，必定是增长无明，增长烦恼啊，也就是正轮回生死业啊，这是第二种啊，应当要忏悔的。那么内外缘通通具足，内有烦恼，外有恶缘，我们做善的那个念头没有了，不但自己不能修善，看到别人修善很难过啊，还有嫉妒，还有妨害啊，看到别人行善，想尽方法 是破坏呀、啊，就阻拦呐、啊，甚至不怕造极重的罪业，毁谤、侮辱、陷害，他都干出来呀、啊。这是我们一定要知道忏悔。假如我们自己遇到这种情形，不可以被外头境界所动啊，绝对不要以为啊，你看我们做好人行好事存好心啊，所做的这些还要遭遇到好多苦难，好人做不得了。啊，误听了人家的话，啊，说是好人被人欺，好马被人骑啊，啊，不敢存好心，不敢做好事了，那就坏了，完全就坏了。啊，说这两句话不是佛说的，魔说的，那你不就是跟魔去学去了？啊，我们跟佛学，魔镜现前的时候，我们要经得起考验，绝不畏惧，绝不退缩，知道我们遭遇种种困难，对我们自己本身来说，帮助我们消业障，是好事情，不是坏事情。佛在《金刚经》上有一段话说：“善男子，善女人。”受持读诵此经，那个此经是指《金刚经》。哎，那做《金刚经》好啊，受持是依照《金刚经》的教诲去做啊，依教奉行呐、啊，是好人呐、啊。但是什么呢？被人家轻贱啊，被人家轻视啊，就是刚才讲的，被人家侮辱，被人家轻慢。啊、佛说、啊。这个人先是罪业印度我道，他要不受持金刚经，要不学佛，将来会堕我道。现在学佛这样认真努力修学，还被人轻贱啊，被人家糟蹋，这个人的罪业现在就爆掉了，将来不会再堕我道了。不但不堕我道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才有成就。你看这多好呢！所以我们听了佛这些话，心里得到安慰呀、啊。佛讲的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遇到逆缘啊，遇到逆境，心地要非常坦然，要认真去思过。别人回报我们，我们好好的想想，我有没有？如果有，赶快改呀、啊！要没有，好好的勉励，决定不能做错事。啊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呐、啊，这就好。啊，绝不要怪别人。啊，不可以有一念嗔恚心、报复心，那就错了，那我们又堕落了。啊，我们对他还是恭敬心，还是感恩之心。他替我消灾免罪嘛，是我的大恩人嘛，啊，我怎么不感激？啊，那么我自己的修学还念念给他回向啊，给他祈福。啊，这是我们应当要这样做法的，佛教导我们。那么第三。如果我们有这个罪业，身与意这个三业无我不造啊，也就是常讲造十恶业，身造杀盗淫，口妄语念舌恶口绮语，心里面贪嗔痴慢，
还要搞这些东西，
那你要认真求忏悔。这个忏悔法路忏悔啊，我们没有勇气在广请大众之下发露忏悔，至少要在佛菩萨面前发露忏悔。有一些人忏悔呀，这个在佛菩萨面前自己默默的才忏悔，那个说话了看到他嘴巴在动了，一句都听不见，恐怕佛菩萨也没听见的。佛教我们法路忏悔嘛，法路忏悔说出来吧，不要隐藏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种忏悔呀，是很想忏悔，又碍于面子，又不好意思，这个业障是忏不掉的呀。所以说，在佛菩萨面前呢，你还不肯发怒，还不肯高声说出来，可见的你的忏悔这个意愿不真。这个真的不但是在佛菩萨面前发怒忏悔，在这个一般善知识的面前，都应当发怒忏悔。那么第五，佛说造的这些恶事，虽然你做的不是很多，但是你的心恶心遍布啊！你做恶不能做什么？那是语言不成熟。如果语言成熟，你的这个恶事也就遍布。这个造恶，说实在话，也要有福报啊。没有福报，只能做小恶，不能做大恶。大福报的人才可以做大恶，他能够随心所欲，为所欲为呀，他有福报能做到啊。那个一般没有福报的人呢，做大恶也做不了，只能做点小恶。虽然是小恶，他的恶心可不小。别看了才恶心，这个是要知道的。那么还有作恶的意念相续不断，日益相续不断，这个不好。所以白天造恶，晚上做梦还是造恶，还是做坏事情，这是所谓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啊！你可怕不可怕？那么佛在经上讲的这些事情，实在讲都是现在我们一般悟行的现象。佛讲的一点都不错啊，一点也不过分。第七条说，隐瞒自己的过失，推诿自己的过失，自己造作一切的过失，把责任推给别人。这个恶就大了，恶就重了。自己造作的，自己要勇于承担，勇于认过，你这个过才能够忏除。如果是隐瞒、掩饰、复藏，这个罪业就重了。所以佛教给我们，教给我们要积阴德了。我们做好事不要让人知道啊，要隐藏啊。你这个得了、复得了，日
愈积愈厚啊，将来果报就殊胜。罪业呢可不能复藏，罪业不管造的多少都希望别人知道，知道怎么样呢？这个人见到你骂你一声，那个人指你一声，这果报掉了吧，通通报掉了吧。自己造的种种恶业要赶快报掉吧，自己积的这个善呢不要让人知道啊。你看现在一般人他恰恰颠倒，他造的恶不想让人知道，善呢哎，一点点善还要把它宣扬成大善，让大家的恭维你赞叹你，善呢都曝光了，恶呢通通攒在那里特别动，到阎罗王那算总账，这就坏了嘛。这是愚痴人呢，不是聪明人呐。佛教给我们有道理啊。第八条是我们现在一般讲的是顽固固执啊，保护不能听别人的劝告，起心动念言语动作都跟别人冲突，喜欢跟别人呢对抗，搞这些玩意儿，好胜心切，不肯输，不认输啊，增强好斗，这也是习气，这是大毛病啊。佛给他讲因果报应这些道理，他不相信。我在初学佛的时候，那时候刚刚出家没多久，有一些老法师比我老了，不算真老了。我那个时候30岁出家，大概他们也只有40-50岁的样子。有一天我听他们几个人在谈话，我也在旁边坐着，听得我汗毛直竖啊。他说什么话呢？佛经上讲的因果你相信吗？我听得吓坏了。他们是出家人，平常对居士也讲因果报应，自己不相信啊。难怪呀，李老师从前呢说了一句谚语啊，说什么呢？和尚怕居士啊，居士怕因果啊，因果怕和尚啊。虽然好像是笑话，这里面有很深很深的道理啊。所以在末法时期，你看看学佛成就的，我们以这个念佛往生，看看历代的往生传，出家人往生的少啊，在家人往生的多啊，在家人往生的瑞相往往我们看到稀有啊，就是在最近这30年当中，台湾还有站着往生，在家女居士老太婆站着往生的，坐着往生的更多了，欲知实质没有病苦啊。但是这几十年在台湾的时候，出家人往生的像这种瑞相的一个也没见到，别说站着坐着的一个都没有。 真的呀，这李老师讲的话没错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细细想一想，这个出家身处心没出嘛，那个心里比在家人还要执着啊，他出了他自己这个小家啊，找到一个庙的大家，那家比他自己家大多了，眷属也多多了，财富也多多了，增长贪嗔痴慢了，造足无量的罪业，不是没有啊，确确实实是有啊。那么这些事情我们都要提起高度的警觉，不是好事啊，非常可怕，怕自己在这一生当中堕落三途。第九条说无惭无愧，不拘凡身，没有惭愧心。惭，用我们现在的话说，良心的责备，自己做错了事情，自己心里都不安了，这叫惭啊。愧是外面人的批评啊，不怕别人批评啊，就是不怕舆论啊。圣贤人佛菩萨他不畏惧佛菩萨，如果我们把无量寿经多念几遍，经里面告诉我们，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是无量无边，没有人能计算得出来。佛在经上举了个比喻，释迦牟尼佛弟子当中神通能力最强的摩犍连尊者，摩犍连尊者以他这个聪明智慧，他能够在一日一夜知道我们这个大千世界里头的这个星球的数目，他能够算得出来，这个大千世界，这个多少星星，星星里多少众生，他能算得出来。他有这么大的能力。佛说，假使一切众生都证得辟支佛果了，神通道力都像舍利弗一样共同来算啊，来计算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数都算不出来。西方极乐世界繁华了，热闹啊，比我们这里好多了。佛又说那个地方的人生到那边，纵然是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的人，他们的智慧能力通通恢复了，几乎跟佛一样，十方世界一切众生他们能看得见，我们看不到他，他们能看到我们啊。我们在这里说悄悄话，对方都没听清楚，西方极乐世界全听出来，你怎么能瞒得了人呢？我们此地起心动念呢，人家全知道，他们有他心通，所以我们自己以为 做一些坏事，没有人知道，可以瞒过人。对，这个世界50亿人口，你可以瞒过他；西方世界无量无边的那一些菩萨们，一个都瞒不过。我们如果真正相信，真正明了，你就不敢动一个恶念了。动一个恶念呢，佛菩萨都知道啊，西方极乐世界人人知道啊。你要想到西方极乐世界去，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拉着你去，西方极乐世界人个个瞪眼睛，你怎么可以来啊？一个恶人啊，你来不是把我们的环境破坏掉了吗？西方世界的条件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啊，我们要修上善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可不能干恶事啊，一定要想着我们无论在什么时候，无论在什么处所，极乐世界的佛菩萨通通看到了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不但不敢做坏事，不敢恶口啊，不敢妄语啊，念头一个恶念都不可以，我们才能拍胸脯啊，决定完。